大还是不小不大，全都一样。程度是相对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不是虔诚的隐士，这辈子也不可能全做善事。但若要我在两种恶行之间做出选择，我宁可两个都不选。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点 Pro 节目，我是志天，
我是四少，
哎，我是大巴，
我是开开。
嗯，这一期大家看这标题啊，我们讲是伊藤润二。
是的，哇哦，
对，这是由这个大巴牵头，然后连带着我们几个吧，就算是来为大家讲讲这个伊藤润二作者这个生平吧，再加上、
啊、
再加上一些这个作品创作一些理念，
是、
嗯、
这
些故事。
有句话是说，恐怖作品那不少啊，伊藤润二真是宝啊。这期电台我们是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伊藤润二世界的奇与妙啊、
嗯、
其实像是这个原创性啊、罕见的、独一无二啊，这些形容词来说呢，就听起来是陈词滥调啊，但是能够遇上合适这些形容词的作品呢，或者是作家，其实机会也不多。那作为这个稀有的例子之一呢，就是伊藤润二这个作家、啊、以及他的作品。那么伊藤润二老师呢，曾经谦虚地说自己啊是一个这个没有创建的追随者啊，但是事实上是并非如此。我还没有见过就是其他如同伊藤润二这样作品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漫画。
嗯
啊，这段话其实不是我的评价
啊，
而是小岛秀夫2017年是写下的文字
哦。
在这期电台里面呢，我们会回顾这个恐怖大师伊藤润二的成长经历、作品的特点，还有他部分作品的这个创作灵感吧。这期电台涉及作品呢，可能会有这个富江啊、人头气球、漩涡啊。那么在这期节目的开头呢，我觉得还是不妨是听一下这个小岛秀夫心目中啊伊藤润二是一个这样的形象啊、
嗯、
可能是很多朋友对小岛秀夫最近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啊，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是，有请小岛秀夫。
对，有请岛哥哥啊。
岛哥啊，
岛哥、
嗯、请。
小岛秀夫与伊藤润二呢，他们是同年出生的，都是这个1963年出生的这么一个人、
哦、
他们的少年时期呢都看的是这个梅图一雄、日野日出志这些早期的这个日本恐怖大师的漫画。
嗯，
然后伊藤润二的心意呢就在于他受到这些这个早期的恐怖大师的一些影响，然后呢又巧妙地吸收了这个大友克洋的这种新浪潮式电影式的手法啊，从而是创造出了这个自己的原创恐怖。那不只是在日本呢，伊藤润二也是确立了这么一个世界级的恐怖漫画的一个新类型。这几乎就是等同于史蒂芬金呢将这个科幻、奇幻与推理小说混合而成，建立成了这么一个现代恐怖小说这个类型一样啊。伊藤润二呢，他的这个短篇漫画是无法单纯用这个恐怖漫画这个词汇来概括论定的，他自然就是像是这个史蒂芬金，更像是这个理查德马特森，或者是这个剧集阴阳魔界啊，有这样一个复合型的魅力。伊藤润二的作品呢，只能是归属于伊藤润二的这个作品的一个类型啊，自己是独一派。例如这个恶心的东西啊，超自然的现象啊，强烈的杀意啊、怨恨等等，这个人类的恐惧感是千奇百怪。那么这个伊藤润二老师将这些东西统统是吸收进去之后呢，就描绘出了这个令人站立又美丽的恐怖。这种感觉呢是与吉尔莫·德尔托罗导演又有共同之处啊。 伊藤润二呢几乎是将这个啊算是吹牛都不可能的这个恐怖的故事啊描绘的这个美丽又真实。这种手法呢与其说是这个恐怖作家啊，那更堪称是究极的吹牛作家啊。他证明了自己呢身为这个故事创作者的实力。伊藤润二呀，他最大的魅力啊就在于他的点子与这个想象力。他将这些呢与这个漫画的技巧连接啊，构建起了这个伊藤润二这个类型啊纤细的这个笔触，然后每一格的构图，每一格的动感，讲故事啊等等各方面的技巧，让他的点子定格成这个漫画，并使他的作品呢成为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他这个构思与发想啊还有他的漫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啊，所以是谁都没有办法去模仿。能够将伊藤润二这种异想天开的点子画成图的人呢，那就只有他自己本人。虽然说啊，他的作品呢被改编成了这个真人电影与动画，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与伊藤润二的漫画啊相互匹敌。他的作品呢是并非依存于这个日本的独有的文脉啊，所以伊藤润二的作品不只是在这个日本，在海外呢也是一样风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和全世界的人呢都喜欢看这个史蒂芬金的作品是一样的道理。小岛秀夫啊，他周围最早注意到伊藤润二这个才能的人呢是他的好朋友啊杰莫德尔托罗。以前这个小岛秀夫和德尔托罗进行了这个新的游戏企划呀，也就是这个日后 PT 这个恐怖游戏的原型的时候啊，德尔托罗是表示他第一个想要去合作的人呢就是这个伊藤润二。很遗憾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PT 这个企划
就只是个原型了。
PT 这个企划最终就是没有完全成型，但是呢，那小岛秀夫想和这个伊藤润二一起去搞创作的念头却是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小岛秀夫啊，一直是觉得能够以这个伊藤润二这个类型为基础，是跳脱恐怖、科幻或者奇幻，更不采用漫画这种形式。而是创造出一个这个新的类型或者是表现方式，就像是电影呢还有游戏啊，借由 VR 这项技术能够从这个框架包裹的屏幕中获得解放，获得这个崭新的这个表现方式一样，伊藤润二的漫画呢也应该有办法脱离框架，编织出一个更加异次元的一个吹牛的故事。啊，小岛秀夫是希望伊藤润二能够尽可能的排除自己身边的一些杂音，好好的是花上充分的时间呢画出本人满意的作品。但是同时这个身为读者啊，也是希望能够尽早的看见伊藤润二的新的作品，这个心情是矛盾的。小岛秀夫每天都要经过书店啊，而这个书店门口摆上这个伊藤润二新作品的日子，对他来说呢都是这个独一无二特别的日子啊。
迷弟是吧？
对，上述这一段话有点长啊。这段话呢是选自这个小岛秀夫在这个2017年出版的这个伊藤润二30周年纪念读本，他的一个评价，用他的语言概括了一下这个伊藤润二的独特之处啊，以及是表现了一个他对伊藤润二的一个敬仰之心吧。
哇，
下面呢我们还是从这个伊藤润二的生平开始啊。这个伊藤润二呢，他是1963年7月31日出生，这也是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恐怖漫画家。从1987年以这个漫画富江啊出道到现在，有非常多的短篇作品，有富江啊、双一、牙切怪谈、时装模特、人头气球、至死不渝的爱、长梦，很多啊，非常多。关于这个伊藤润二的一个成长经历呢，他家里有两个姐姐啊。最初让他感受到这个恐怖为何物的呢，就是他深夜里去上厕所的这么一个体验。年龄快到中学了啊，半夜还是不敢一个人去厕所，得叫家里面姐姐陪一下啊，陪一下。从这个4、5岁的时候开始啊，伊藤润二就是受他姐姐的影响，也是非常喜欢看这个恐怖漫画。然后他们当时看的，刚刚也说是这个梅图一雄啊，还有这个日野日出制的一些当时的恐怖大师作品，那比如说这个梅图一雄的这个木乃伊老师，还有日野日出制的地狱摇篮曲。小时候这个伊藤润二是比较胆小，他的二姐啊就老拿这个漫画里恐怖的画面去啊逗这个伊藤润二，比如说这个木乃伊啊、妖魔鬼怪呀 啊逗自己弟弟。 小时候确实胆小，然后看到这些画面呢就老被吓着。有一回啊，这个伊藤润二呢是自己去读了这个日野日出志的地狱摇篮曲的第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有一幕呢，就是漫画中的人对读者说，说看了我这个漫画三天之后啊，你就会死。
三日杀神，
有个 meta 要素啊，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曾经过去呢，也是经常有人提起了。
嗯，
小时候伊藤润二看到这一幕，哇，是整个人吓得不行，吓懵了。哇，这漫画怎么回事啊？
是
非常吃惊。刚说这个日野日出志啊，这个人也是顺便再提句吧。这位大师可能我们现在一些朋友啊，很少看他漫画了，
嗯，
但是应该也听过他导演的两个影视作品，
哎，
一个是《下水道的美人鱼》，一个是《雪肉之花》呀，
嗯，当年的这个名作，嗯，
先锋的
私下传，
对对对，
传阅的这种所谓的猎奇啊，
没看过也听过，
是的，
嗯，
是现在应该也是算经常是地下传阅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了啊，
对，对，互联网的暗面中的作品，
嗯，
伊藤润二小时候就老被这个恐怖漫画吓着啊，但是他被吓着之后呢，哎。但也是培养了他对恐怖漫画的爱好，刺激
啊，刺激，确实
看恐怖片或者这种漫画之类的，就跟吃辣一样，
是吗？
你可能就是身体上有些抵触，但却又追求这种刺激，
是吗？哇，
嗯，
太可怕了，
也是确实有这种感觉啊。
嗯，
然后这个同时代啊，他们这个年轻的时候流行的应该是这个热血漫画，还有这个体育漫画，但是呢，这个伊藤润二当时是完全不感兴趣，从小时候起。就开始用一些这个类似漫画的铅笔画啊，去创作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啊小的短篇的一些作品。然后呢，到了他高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啊，居然是在认真的啊去画漫画，用正规的笔墨啊，用这个漫画用的纸张。这个时候，伊藤润二呢算是受到冲击啊，因为他是之前没有想过。自己身边能够有这样去认真的去对待漫画的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自己对漫画这个事情是更加上心了，当做一个爱好啊，也是更加的去用心对待。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啊，就是那个年代嘛，要让自己的作品去印上这个报刊杂志啊，和现在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啊，是完全无法相比的。所以是伊藤润二年轻的时候啊，小时候也没有说。从小我立志就要成为一位职业的漫画家啊，他没有这样的想法。转眼之间是高中毕业了，那这个伊藤润二就觉得学习压力很大，学习比较困难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家里人是叔母啊，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什么呢？说你不继续去学习不读书了，那就去学一门手艺吧。
嗯，
然后他就去了这个齿科技工室专门学校去学习。毕业之后呢，就成为了一位这个齿科技工室，或者说是这个齿科技工。那这个工作是干什么呢？这个作为一个这个细分工种啊，主要呢是按照这个医生的指示啊，去进行一些这个假牙、牙齿矫正装置，还有一些口腔填充物的这个制作与加工啊，
做模型的。
哎，另外一种是模型，
嗯，
哦，算是牙科的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工种，
对，
对，
算是一个专科，它需要考证的那种。
哦，
然后啊，是1984年，他是学成毕业了，然后这个伊藤润二是开始步入社会了，开始上班了啊。这个时候他是齿科技师嘛，然后但是他觉得每天都很辛苦，怎么回事呢？上班特别累，
嗯，
他每天就觉得自己的手脚特慢啊，做东西不快。然后经常得这个熬夜加班，
啊，做不完就得加班。
但他身边也有这个手脚麻利的同事啊，工作是流畅又快速。熬夜久了，这个精神也不好。但是呢，也没办法，工作得做。伊藤润二这个时候就是人呐，越发的消瘦。
哎呦，
工作也不对劲。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想了，说我是不是就不适合这个工作呢？
迷惘
了。哎，再瘦下去，在这个精神萎靡下去呢？搞不好就快死了，活不长了啊，可能也就来到个40多岁就要走了吧。
我
这个人的一生就该这么度过了吧。这个精神不好的时候就容易胡思乱想啊，
灵魂拷问嘛。
对，这个时候到了这个1986年呢，然后这个伊藤润二在一本叫这个万圣节的恐怖漫画专门杂志上看见了一个漫画赏啊，在这个 Halloween 的杂志上看到一个 漫画比赛啊，叫
他姐看的那些漫画的出处，
哎，叫这个梅兔英雄漫画赏。
哎，
梅兔英雄当时就是写了一个真高启示，说什么呢？说作为第一届举办的这个漫画赏，希望挖掘有潜力的新人漫画家。那第一届的这个评选委员呢，有谁啊？有这个梅兔英雄，有菊地秀行，稻川纯二啊，那这些呢都是算是恐怖界的名人大师了，
是吧？
嗯、
对，这些名字都是非常有名。这个时候，伊藤啊就想着说自己可能活不长了，哎，但也不能给自己的余生留下遗憾呢。
哦，
于是就开始去思考啊，说我喜欢这个恐怖漫画，那能不能去试一试，去成为一个恐怖漫画家？
嗯，
在这个瞬间呢，他就觉得要拿自己的漫画去给自己喜欢的这个老师，去给这个梅兔英雄老师去看一看。伊藤润二当时特有的漫画是什么呢？是富江同名、
啊、
这也是1987年伊藤润二的出道作品的。然后再介绍这个富江。富江这个漫画呢，说的是这个有绝世美貌的少女，她名为富江啊，和她遭遇的男性呢都会被富江所魅惑，那不管是小伙子还是这个大伙子、
啊、
都是这个所有年龄段的男人都通吃。
行、
哎、但是呢，被富江所魅惑的男人都会想要产生这个想要自己去杀死富江的冲动。而富江呢就厉害了啊，他拥有极强的一个再生能力，无法被彻底的去杀死，只要是被肢解就会重新生长，诞生出一个新的富江。这篇投稿的漫画呀，讲述的就是这个富江作为学生在学校里去发生的一些故事。漫画画完就投稿到了这个出版社。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出版社就来电话说，这个你好，哎，伊藤润二，你这个漫画呀是以佳作入选拿到了名次。当时听到自己去拿到名次的消息啊，伊藤润二本人是非常开心高兴，腿脚都站不稳啊，首次投稿就能够入选，对于新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他这次拿的成绩有些特别啊，怎么说呢？因为啊，这个评选是有第一名第二名的，第一名是叫梅图赏，第二名是叫这个优秀赏。而第一届这个比赛啊，这个第一名与第二名实际上是空缺的，而富江这个漫画拿到这个佳作入选其实是第三名啊。那你这么一说呢，他其实是算是第一届比赛的第一名了啊、
嗯、
也是非常有实力。
是的，出道作就如此的有成绩。
关于富江这个作品呢，伊藤润二在创作的时候最先去想到的关键词呢，那并不是恐怖，而是这个违和感。
哦，
这种对于日常生活违和感的这种敏锐的体验与理解呢，在伊藤润二很多作品中是都能感受到啊，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表达。创作富江啊，他这个灵感来自于伊藤润二自己的一段经历，是在这个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啊，伊藤润二这个学校里有个同学就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是去世了。那虽然说是一件这个令人悲伤的事情呢，但是、啊、其实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当时伊藤润二就觉得挺震惊，哎，这个事情哇，有个同学不见了，好好一个人就消失了，哇，这个特别难以理解。他就坐在教室里去妄想了，说说不定这个同学其实还活着，搞不好就会推开教室的门就突然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嗯，这个情节其实就是富江里也展现过，就是他第一话里、
哎
嗯、
对，就生与死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并非是正反相对，其实说不定还非常接近。教室与这个外面的世界、啊、只有一门之隔，而本应该死去的富江呢，也是能够推开教室的大门呢，进入这个老师同学们的视野。这段经历呢，就成为了创作富江的一个契机与灵感。之后呢，富江也是不断的推出一个系列的作品与故事啊。那对于画这个富江啊，伊藤润二是非常擅长画这个美丽的少女，还有这个俊俏少年的这么一个作者啊。他觉得是描绘其他作品中的少女的时候呢，会特别注意啊，就不让这些新的这些女性角色比富江是更漂亮更美、
哦、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伊藤润二的世界里，富江就是最美丽的这么一个存在。
哦，
这个女人是充满傲慢与魔性，然后又放荡的性格呢，却总是与这个死亡同行，外表看起来非常美丽啊，很动人，内在呢却是十分恶心的这么一个怪物怪异。这种美与丑的对比呢，这也算是日式传统的一种恐怖元素吧。
嗯
啊，让这个可爱的少女去不断遭遇各种猎奇的事件，这也是这个伊藤润二故事他作品里面的一个创作的套路吧。
嗯，但其实他最猎奇了。就我感觉啊，这个伊藤润二在创作富江的时候，他虽然前几话吧，其实就是在这个地下室篇那会儿，截止到这会儿，其实他笔触还是比较稚嫩的，其实，但他，我认为他是怎么就是画出富江的美丽呢？就是通过眼睛，虽然他的这个面部什么的，他当时可能还没法好好掌握，但是富江的眼睛其实是比其他的作品中女性角色要自信，
画工不多，
对对对，而且就是感觉很有层次感，他的那个眼睛就是画龙点睛嘛，这是最重要的一笔，所以这是能最最直接凸显出这个人物的，对，
绝了。
嗯，其他的跟他站在一块的其他女性角色，其实你的看他们的眼神就是充满了担忧和顾虑，是不自信的。
嗯
啊，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嗯，
这也是富江身上一个特点啊，这个人物的性格是非常独特的。
对，
然后感觉伊藤润二在他的身上，包括勾线，然后看他人物身上的一些笔触呢，
嗯，
也是能够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
刚是说说富江啊，再说回这个伊藤润二呀，说这个时候伊藤润二是刚刚出道嘛，那对于漫画家这个职业呢，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自信。
哦，
然后啊，这个出版社啊，杂志方面就问说你能不能是继续创作呀，画漫画呀。
哦，
于是伊藤润二就开始了，他是白天上班，白天去完成这个齿科技师的工作啊，去完成他的模型，然后晚上呢回了家呀，就画这个漫画，就开始过这种两头兼顾的生活。
那不是更瘦了吗？
对，说到底其实就是在当时对当全职漫画家有点没自信。
对，工作方面呢，其实在上班这个时候啊，他们这个社长对伊藤润二还是比较照顾的啊，会减少会调一下这个平时排班的工作一些量啊，这样呢就让他有一些这个充裕的时间吧。然后有的时候啊，他的二姐呢也会过来去当这个他的漫画助手，去帮他去完成一些漫画中的细节。
嗯，
但是呢毕竟啊白天工作还是辛苦，晚上又得画漫画，然后有一段时间他是工作的时候人手不足，这个技师技工室的人均的工作量又增加了啊，变大了，伊藤润二是不能够是有一个好好的休息，白天工作就打瞌睡啊，有的时候是喝着这个能量饮料啊，也是没有用，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啊，头一低啊全是口水。有一回啊，这个社长看见这个伊藤润二真的是非常累了，就说有这个小伙子，要不你今天太累了，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啊。这个回家啊，伊藤润二还得自己去开车回家啊，但是呢这个疲劳驾驶那可受不了，
很危险啊。
对，这开着车啊，眼睛也睁不开，眼皮打架。有一回啊，也是差点就开车撞到这个路边的电线杆子，就这么坚持了三年之后啊，
相当不容易，
感觉是个铁人，
受不了，
就这样还能坚持三年。
是啊，
伊藤润二呢是终于是感受到了自己体力的极限，还是下决心就是把白天正式的工作，这个齿科技师的工作辞了，专心去搞自己的漫画事业。
嗯，
工作辞了还挺开心啊，能够专心画漫画了，于是就跟这个他的编辑啊，漫画编辑就商量说，我是准备先去平时打点工，然后就专心搞漫画了。但编辑一听就说，哟，那你别打工了，
是啊，
你能不能就开始这个漫画连载呀？
嗯，
也因此呢，这个伊藤润二呀，没有像其他很多这个漫画家刚刚出道的时候有段这个打工经历啊，他是直接就开始了他的漫画连载。
嗯，
这个时候他的年龄是多少呢？是25岁。
哇，太年轻了，惊了。
刚说这个伊藤润二画漫画呀，他家里面的人呢是帮了很多啊，二姐当过他的助手，后来啊有一段时间是伊藤润二是搬回到自己老家去住，家里面有这个大姐有妈妈也是当过助手，帮了他很多忙。 家里面人呢累计帮助这个漫画事业啊，帮助他这个漫画创作呢应该是超过十年。
哎呦，
家里都成业内了。
是手都熟手。
嗯，
对，老员工啊。
是
在老家也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呢他又觉得这个在家里面人多嘛，也是有很多杂事，
嗯，
就挺分心的。最后决定呢还是一个人去搬出去住，一个人去专心弄自己的漫画。他出去一个人开始自己的独居生活的时候啊，是33岁这么一个年龄，
嗯，
总算是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生活吧。
嗯，
刚说这个伊藤啊，在这个月刊 Halloween 万圣节的这个漫画杂志上啊，有连载作品了。当时在这个恐怖漫画杂志上啊，有很多这个神怪、恶灵、降妖除魔这样题材主题的漫画，
传统的，
哎，非常传统了啊，确实。但是呢，这个时候伊藤润二的作品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普通人作为这个漫画主角啊，逐渐揭露他们普通生活中隐藏在身边的一些怪异，算是开创了自己的一个漫画风格。当时呢，也是给读者一种这个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感觉，就仿佛啊，这些怪异呢就存在于周围，存在于这个身边。这种体验呢，通常是以这个对日常的一些违和感、一些小事的这个敏锐的判断、敏锐的这个体验开始，逐渐呢形成一种是完全能够触碰到的、能够看到的一种怪物。而这个伊藤润二作品这种特点呢，给我的感受啊，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啊。
嗯嗯，
用伊藤润二自己的话来说的话呢，他就是想画一些这个史无前例的东西啊。伊藤润二就平时啊会把自己突然想到的啊感觉有趣的一些设定是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然后呢从中啊选取点子，先确定这个设定啊，确定想要画什么，然后呢再进行构思与联想。首先他是无论如何都要保证自己的设定上一定要是天马行空，
嗯，
创作时候啊有意识的去重视这个奇妙、好奇、不可思议啊这样一些元素。
嗯，
首先得引发这个读者的一些好奇心，这个算是他作品中的一个特点，其实算是比恐怖与可怕这些东西是更为重要的
悬念。
嗯
嗯，
这里也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人头气球这个故事，这个短片中啊是描绘了突然出现的一个巨大的人头形状的一个气球。
嗯，
这些人头气球呢会出现在与他们相同脸的人的面前，将这个人吊死。那故事呢从一个少女的离奇死亡开始，那逐渐揭露了这个人头气球存在的一个事实，然后呢再发展到啊这个城市整个城镇都被这个人头气球所覆盖。那尽管我们看这个漫画时候啊都很想知道啊，这个人头气球是从何而来啊，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嗯，
但是这种违和感啊其实是逐渐发展到成为一个颠覆常识的怪异，已经是开始破坏人类的正常生活了啊。但其实这些怪物的行动原理呢我们也是不知道，反正是在这个荒唐与绝望之中迎来了这个漫画的结束。
对，像是这个高概念电影那种感觉是吧。
我那不是，它还是比高概念
更高是吗？
更高
啊，
太牛逼了。
厉害厉害。
是的，
在伊藤润二的作品中啊经常能够看见这样的故事发展，就说你非常好奇一个东西到底是啥。
对，
但是你看完这个漫画整个下来你有一段非常惊心动魄的体验。
嗯，
但是
你回过头来你想，哇，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而来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这么一个开头，中间的故事，中间的这些部分呢，充满一种探索的乐趣，你特别想知道这个事件之后会如何发展，好奇呀。
是的。
但是往往结尾却是这个戛然而止。换句话说吧，也是这个起承转结啊，非常传统了。这个结的部分就是最后结尾的部分，就往往是感觉是乱七八糟。
嗯。
非常突然啊，
反而就留下了一种就是很神奇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起承转合十万家，
你就想去吧。
哎，
对，
关于人头气球的这个故事构思啊，伊藤润二最初他的想法呢，说什么呢？说他本来是想画成这个气球上啊 吊着一个尸体，然后在这个尸体飘过这个城镇的上空时呢，就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奇怪的事件，相当于这个吊着尸体的这个气球啊，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本来是想画成一个这样的系列作品，
嗯，
但是呢他就完全想象不到这些城镇里能够发生一些怎样奇怪的事件呢，
嗯，
那就想啊，想不到，没有办法，绞尽脑汁之后啊，就干脆就画成了这个人头气球攻击有相同相貌人的这么一个形态了啊。而这个人头气球的想法呢，是来源于伊藤啊小时候做过的一个梦啊。这个梦呢，是他自己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突然天空上是飘过来这个木戒指，就是木娃娃呀，下面挂了一个这个 U 型的吊索，一个绳子要吊自己脖子了。这个梦境的体验啊，可以说是很多恐怖作品创作的灵感之一了。不过对于伊藤润二来说呢，大多数作品其实并非由他这个梦境改编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也就这一个。很多时候他是自己梦到这个恐怖的梦之后，在脑子里这个昏昏沉沉半睡半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可以用，但是啊完全醒过来了啊，意识清醒之后啊，就觉得刚刚这个梦其实也不太行。
确实是这样，其实很多做噩梦的时候在梦里吓得要死，
对，
然后醒了之后再想想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害怕。很奇怪，
哎呀，这也是梦境的独特体验啊。
是，
那不过话说回来，伊藤润二呢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分身，多重分身，多重自己这么一个概念，曾经在他的很多漫画里面都能看到这样一个主题与概念的运用吧，包括富江，包括这个牙切怪谈，包括后面至死不渝的爱，都能看见这一点。
哎，大巴，你刚才说的这个人头气球这个设定，我觉得好像就是可以代表伊藤润二很多作品中的一个特点。
哎，
就是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喜欢就是描绘一个奇怪的城市，
奇怪的城市，
对，奇怪，这就特别迷人。
封闭的小镇，
对
对,
对，就你想一下，你可能是比如说去一个小镇，结果这个发现这个镇上道路上家里面全都是墓碑，或者说是一个城镇根本就没有秘密，然后所有人都戴着面具，然后就是道路上根本就没有道路，全都是街，你就从人的家里头穿过，或者说就对于这种大家都疯狂的着魔一件事儿，然后这个主角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对，
他那个环境是整体上的疯狂，
看似开阔，但其实最后呢又把你框起来了，
对吧？
对对对，他，哎我天哪，我感觉
就是主角是这个带入的是，是观众是读者，是代表普通人的视角，然后去到一个区域或者是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他们的行为准则跟外界或者说跟普通人认知是不一样的。
对, 对，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你知道是只有主角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在这里面主角又是唯一一个看起来不正常的人。
嗯，
对，就是，
外界都是那种怪异是习以为常的，
对，很孤立的一个感觉，可能你一到一城镇然后所有人对你窃窃私语，这想起来是一特别
你会感到
奇怪的事，
慌张或者什么的，
对，然后就像刚才大巴说的那个故事节奏一样，一开始是这种特别感觉哪哪都不对的故事节奏，你
好奇心，
对，你想去探究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慢慢还真的就是珠联璧合，那个，对，
你还真能发现一些事儿，
发现引线，对，然后全都给连起来了，个体跟小镇，然后这个秘密全都揭露了，然后给你一个砰，就是那种你没法拒绝的壮观的奇景的一个结局，还特别对，
咣一下，
对，太爽了，
然后你又想不清楚，
对，就在任何的就是审美，然后或者说是那个解释，然后都是能对上的，太爽了。
是的，
这种故事设计啊，就可能我们在很多恐怖游戏都见过了，包括我觉得这也算是目前很多这个创作恐怖游戏的一些心里面一个基本的概念嘛，首先得创作一个这个封闭的空间，然后再创作一种独特气氛，
然后要把他们一个个搭起来，但是又不能让观众完全的理解它。
是，包括我觉得很多朋友你再往自己之前经历过的一些恐怖游戏里面套应该都是没有问题，
是的，
这么一想确实啊，
是。
那么接着往下说啊，就伊藤润二作品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刚刚也提到，就是这个戛然而止的这个结尾，这个原因其实有两点，一方面呢是伊藤润二呀对于 解救危机中的主角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兴趣的。用伊藤润二自己的说法来说的话呢，就是啊，反正也是想不出来如何让主角是破解眼前的危机，
嗯，
那那不如就是顺其自然吧，遭遇应该遭遇到的啊，
有道理，不强行拯救啊，
对，
凸显他这个东西有多恐怖有多可怕，那你就当个垫脚石吧，
该死得死，开悲剧那就是悲剧嘛，
嗯，
当然呢，这也和他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思路还有他一些经历有关了，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种情况是他已经想好完整的结局了，但是因为这个漫画是有页数的嘛，特别是杂志连载 他想好了结局，其实说不定已经画好了，但因为这个页数不够用啊，这样唐突然的情况没有办法，所以就只好是
索性不要那个结局，
哎，所以就只好是哎，要不就切两页，然后我再给你唐突来一个结尾吧。
这样，
这也算是伊藤润二作品中的一个。很明显很显著的特征了，
嗯，
算是不可不品尝，
嗯，
为什么伊藤润二会对这种技法是这么熟悉，为什么会对这种技法是运用的如此熟练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年少时期啊，喜欢这个科幻微型小说，
哦，
可能有他带来的影响，
嗯，
他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这个一两千字的这个微型的科幻小说，
嗯，
喜欢读这个科幻微型小说作品集，喜欢看这个新星一，还有这个筒井康隆的作品，
嗯，
那个时候也算是当时一种流行了，
是的。
然后短篇微型小说的话，它的结尾包括它的整个故事构建，
嗯，
那么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紧凑的，
要短平快，特别是那个结尾。
结尾也是判断这个故事能不能出彩的一个
是的
非常大的标准之一，
是的，啊，不过这技法说实话一般人也是真的很难用，
节奏与留白
玩不好，
对，这玩砸了就会觉得你是真没画完，
你就写不长你才在这儿结的。
他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就比如说那个最炸的那个王炸，然后在最后一页你不觉得你合上书的时候那种
还在想，
对，持续在你脑子里，
嗯，是的，
看投入了就觉得这个意犹未尽啊，
对，
怎么种感
觉？我
觉
得我看他短片跟短片之间，我可能都要一个时间去缓冲
缓一下，
对，
嗯，
得老想老惦记，啊，
是的，
正好
是的。
那不过刚刚也说，啊，有这种唐突结尾的一个习惯与特点啊，但是呢，这个对于创作长篇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
嗯，
因为他之前都画短片嘛，就没有想过去创作长篇故事，但是呢，还是遇上了啊。在创作这个长篇故事漩涡的时候呢，就遭遇到了困难。那漩涡这个故事再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以这个女高中生童慧的视角啊，去看见身边迷恋漩涡的人，还有由这个漩涡产生的各类的奇异的怪的事件，每个人都是身处漩涡无法避免。这也是伊藤润二第一部的长篇连载，因为是这个长篇连载呀，所以就不能让主角立刻就死去。
是
啊，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看这个漫画呀，都觉得这个主角一些人吧，都在这个生死边缘去徘徊，
深入险境了已经。
对，但是啊，这个作者伊藤润二都得还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去帮助他们，去帮助这个故事的人呐，
嗯，
度过眼前的难关。这对于伊藤润二来说啊，想要留主角们一条命实在是太辛苦太难了啊。
是的，
伊藤润二的作品中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呢，也是近年来吧在很多社区里面都这样讨论的，他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流露出这个洛夫克拉夫特作品的一些气氛。
是的
啊，带有一些这个爱手艺作品的气质。伊藤润二自己就曾经说嘛，说刚出道的时候自己就深受洛夫克拉夫特的影响。
嗯，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漩涡啊，那我们也是不妨再多说几句，就是说伊藤润二曾经就接受采访就说过，说漩涡中啊，关于不同阶段这个螺旋的这个描述描绘也是从这个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中是获取到了灵感。
嗯
啊，关于漩涡或者说这个螺旋的描述呢，在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也是出现过一些，特别是这个星空宇宙中。
是的，非常喜欢用这个。
对，这个也算是他一个概念。
嗯，
当然呢，这个我对于这个洛夫克拉夫特的理解还是比较表面的，在座各位都是比我懂。
别大巴老师谦虚了，
可能还有很多听节目的大哥呢， 也是非常懂啊。这里我还是引用一个我看到曾经一个博客吧，叫 Postscripts to Deathness， 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评论的，就说伊藤润二没有创作过洛夫克拉夫特的漫画作品，但他却是洛夫克拉夫特宇宙恐怖中啊最重要的视觉传达者之一。
嗯，
那经常我们也会在一些这个讨论中啊，在一些社区中会看到会将这两者啊放到一起进行评价与讨论。
嗯，不是有一个新游戏吗？恐怖世界，就是、
恐怖世界是的，
这两个结合，
就是专门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段的话，我就做个补充，因为其实我不是伊藤润二的粉丝，因为我不敢看他的作品，
就是浅浅的接触，
真是不敢看，但是知道非常强。我对伊藤润二最有印象的是偶然间翻到的。他的作品
什么时候
啊？上网中，然后那个 QQ 群突然传两张图，那种感觉，
对对，特别可怕。然后大学一二年级吧，就看了那篇，就是结尾是所有人把整个镇子上所有人互相把自己缝起来的，
啊、众人都是孤独的。
我当时我看完了才知道是伊藤润二作品、
啊，
因为在那之前我都会躲。
班级群有人发这个，然后班主任立刻就问谁发的，给我滚。
对，类似这样的环节，所以我来参加这期节目，主要就是负责。就是给大巴补充一下这个有关爱手艺的这个事情，因为虽然可能集合的听众包括最近几年这个科苏鲁神话这个文化非常火，但是我们也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洛夫克拉夫特还有这个爱手艺
是
本人，
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些特点，
是的，所以
可能我补充了一些这个伊藤润二的特点，
对，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洛夫克拉夫特，然后大家也可以
请
感受一下这个二者的一些近似，我也不做更多的分析和对比，
介绍一下。
对，这个我们一直说爱手艺，就是因为这个作者本身这个名叫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就是 Lovecraft， 所以我们才管他叫爱手艺的，因为他本名有点绕嘴嘛。
嗯。
然后这个人对恐怖小说和科幻小说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然后之所以在这里再讲一下这个老生常谈的这个部分，就是因为一会儿会回到为什么这个伊藤润二不画的并不是直接的科苏鲁神话的作品，但是却保留他的精神。洛夫克拉夫特是这个1890年生，然后1937年去世，所以他是一个离我们有100多年的，
对，其实挺远了，
对，恐怖作家。所以为什么我们总纪念他呢？因为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对现代的恐怖文学做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作家。因为在他之前，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尊这个爱伦坡为这个恐怖现代恐怖小说的鼻祖，
哎，
但是爱伦坡就是对洛夫克拉夫特影响非常重的一个作家。另外一个对他影响很重的那个作家是邓萨林勋爵，我们出了他那个有声书。就是这个精灵王之女邓萨林勋爵是主要是对这种幻想，而且是尤其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做得很好，这两个人都影响了洛夫克拉夫特。然后洛夫克拉夫特写的作品很突出一个点，就是人在宇宙面前不止渺小而且什么都不懂，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里面呢，他的作者他一定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故事中惩罚主角的好奇心，
嗯
啊，越调查就越癫狂，越癫狂就越不可挽回，是这样的一个桥段。他很喜欢写这样的桥段，这样的一个基调奠定了他后世称之为克苏鲁神话的一系列作品啊。他自己可能没这个说法，
因斯茅斯啊，
啊对，像因斯茅斯的疑云啊什么这样的名作，
这种感觉特重。
对，在这里最后要介绍的是，他的作品时代性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就是现在看来，虽然现在特火，大家可能都喜欢看，其实是一种怀古的一种作品，因为它几乎就是现代恐怖创作的原点本身，所以他那些作品现在来看呢，就在我们看来可能很柔和，
嗯，
或者是在当时已经被批评为故弄玄虚，
嗯，
然后就说，因为当时他和这个科幻小说的兴起是同时的，然后就有很多人指责说，你怎么能把疯狂山脉放在科幻杂志上，
你怎么能写这些？
对
比标准不一样。
对，就稀里糊涂人就疯了，稀里糊涂看什么？你怎么不解释？那是干嘛的？
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然后他反复提到了不可名状的恐怖，影响了后世的恐怖小说、恐怖文学，乃至后来的恐怖的影视游戏的创作。他的这个文脉被继承下来，而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他经过很多位大师，也许是大师的作家，可能是导演，到后来是游戏制作者，已经被多次的 诠释
电影游戏啊，
对，展开然后解构然后再诠释，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确实直接影响了包括伊藤润二在内的很多的大师。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它的这种所谓的不可名状的特点，你把它说清了就很不克苏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用笔写就特别很难写。
对，所以怎么表现它一直都是这个恐怖小说或者恐怖题材创作者的一个热衷的一个事儿，
算一个挑战了。
对，这十个十年里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诠释它，
就被伊藤润二画出来了。
对，然后伊藤二，我觉得伊藤润二老师的这种创作就是一种非常东方的，而且其实更直接更冲击的方式去表达整个克苏鲁神话的这种精神，就他没有具体说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克苏鲁神话世界观的某个东西，
这才大师级别的借鉴。
对，但是他反而就把它转化为一种更切实的，而且是让我们更能理解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你现在再去读啊，这个他本人写的作品，他带着那种二十世纪初美国的那种劲，然后他自己又带有点贵族气质，特别喜欢追求这种哥特文学的感觉，所以你会听他怎么描述，你就觉得他在使劲描述，但是又不恐怖。他说这个特恐怖啊，哦，特别吓人。然后你说怎么叫特别吓人呢？就现代人在读这些作品，可能偶尔会有这些困惑，但你在伊藤润二老师的作品，你就能感到那种实打实，就跟板砖飞到你脸上的时候那种极其冲击的感觉。所以说，虽然伊藤润二老师明显的要反复的强调自己受到了洛氏文学、洛氏恐怖的影响，但他其实确实把他的表现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那种新的模式，差不多是这样。
嗯，
我觉得伊藤润二老师对克苏鲁借鉴其实还挺明显的，就是一种很内化的自我吸收，然后自己咀嚼之后再去产出自己东西的感觉。但肯定不能说他只借鉴了克苏鲁这一脉，因为我觉得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他对于恐怖文化的热爱，还有就是对于恐怖类型的驾驭，其实都非常全面的。我自己觉得，虽然我没有去细查，对，但是你看他首先有很多就是改编作品，比如说那个他改过《科学怪人》玛丽雪莱的，然后改过江户川乱步的《人间椅子》，这也是名篇。
是的，
还有那个《祖先们》里面对驱魔人那一幕，就是那个蜘蛛对倒转那个经典一幕的借鉴，所以他本身肯定就是这么喜欢这东西，肯定是也是饱览恐怖文化。
是的，
对，然后在不管是改编还是就是在产出自己新的东西，所以说肯定也是，对，就是不仅借鉴克苏鲁，
对，
也有很多别的东西。
对，这肯定的。
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恐怖创作大师啊，就是提一句克苏鲁，或者说提一句洛氏文学，有一点这种尊敬拜祖先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敬一下祖师的这样一种心态。但实际上他们本身，我觉得，而且特别是在时间长河中，现在的恐怖创作，不管他是直接的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或多或少跟克苏鲁都有些关系，都有些就是和最初的那个点有些关系，但现在其实主要是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吸收，然后如何把这些表达出来，直接把比如说伊藤润二老师和这个洛氏文学一一对应，其实并做不到，而且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致知道他的这些东西的源头跟那个略有关系，其实就可以。
哎，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感觉，因为就是有举个就是克苏鲁电影的例子，就是感觉很多因为大家实在太喜欢克苏鲁了，导演们也太喜欢他，所以有时候会把他的东西做成彩蛋，然后就是这个放进去。但实际上我觉得最高明的借鉴肯定是让你觉得
没有痕迹的，
对，既很克苏鲁，但你说不出哪来，他不是说埋个彩蛋然后去支一下镜这么容易的，就是粉丝心态的东西，
对，
他已经融进去了，
对，太
完全混合进去，
要那个融会贯通的感觉，
对，就是既说出又说不出的这种感觉，完全内化掉。
对，它是一个漫画，但它却把那种给你看了但是又不跟你说破让你看破的那种，中间找一个平衡点。
对对对，
关于绘制洛夫克拉夫特漫画这件事情呢，其实伊藤润二自己倒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答案了，他曾经就说我一直都想画一画这个洛夫克拉夫特作品呢，如果能用这个浓厚的笔触 去描绘出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这种气氛那是最好了、
嗯、
但是呢我看过这个田边刚老师基于洛夫克拉夫特原作改编的漫画作品之后呢、嗯、哎，我觉得很精彩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画也无所谓了，
太谦虚
了，太谦虚
了。这里也说这个田边刚是画过很多这个洛夫克拉夫特作品的漫画啊，也是非常好看，也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去看一看。
嗯，
关于伊藤润二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算是比较浅显的概括了一下他这个特点啊，
生平
介绍了一下生平、
嗯、
介绍了一下他这个创作的经历，
嗯，
还有他一些作品的灵感。那么可能今天我们这个啊，开姐啊，天说还有话说、
嗯、
想说一说这个他们受到伊藤润二的一些影响
啊。那我先说吧，因为我觉得自知是个假粉，所以我就先亮
了。
我最开始接触伊藤润二是小学时候，
巧、
嗯、
了吗？不是，我也是小学，
对、
啊，
咱都一样哈。但是我是去我姐家，
啊、
我姐
你也是有个姐，
对、对对，就是我那时候二次元祖师，对，我在他家看了好多动画片、漫画以及小说，
哇
嗯。然后当时呢，我发现女生确实是爱看这些恐怖的东西，
哎，真的有。有这种、
嗯、当时那个国内有一些小说的别册，他那是专门有一本讲恐怖的、
啊、
那小说我从那儿看的，然后他家也有这伊藤润二的漫画，
嗯，
我就翻了翻。其实当时看的什么我现在已经记忆很模糊了，因为那会儿可能是二三年级时候的事儿呢。
因为伊藤润二也算是一个少女恐怖漫画这么一个系列
啊，对，他那个
严格得说的话，
对，登在那个 Halloween 是吗？
对，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他当时看的那些作品其实给我留下了一层底层的印象，是一种感觉，而不是说对于某部作品的感受、
嗯、
是一种伊藤润二的感觉。对，然后后来真正又关注这个其实是比较近几年，是突然看到了鱼改编成动画、
哦、
然后这伊藤润二这四个字又回到这个眼前，然后就说哦，好像以前看过他这个东西，因为鱼是个这个动画片上了色的嘛、
嗯、
当时再加上他做一些改编确实挺恶心的，鱼是一个完整的视觉恶心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又返回去看他这些漫画，就是但最喜欢还是富江，因为我觉得这个坏女人确实很有魅力、
啊、你就好这口，
对，我就好这口。对，说这个还是得坏一点，因为有野心有想法，而且他是个实干家，就跟那个我为什么特欣赏
惊了
对，
我都得看一
下，特欣赏那个叫回家诱惑里边艾丽，就是那个打入他们家里边、
哦、
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个很可恨让人咬牙切齿的角色啊，但是他那么漂亮，然后那么聪明，那么有自己的目标，是吧？然后祸害了一个又一个男的，然后为他疯狂，然后为他受死，然后他这儿呢自己的存在其实最开始的感觉是通过一些角色去观察他，然后去接触他、
嗯，
到后来富江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你都不好说这是什么东西，
是，
对，就跟那种基纽队长最开始长什么样一样，对，你当时看基纽队长是长了俩犄角身体紫色，但没准这是他就是换过几次身体之后的状态、
嗯、
你也不知道富江最开始是什么样，就是他一根头发扎在你脑袋上你都会被同化成一个富江那种感觉、
嗯、
那你怎么能知道他在这个第一话还是个女高中生之前、
嗯、
他又是个什么存在呢、
哎、
就这种琢磨吧、哎、对，就是你把漫画合上开始、
嗯、
其实你这故事你才真正展开、
啊、
对，
牛逼、啊、
然后我就心里老想富江，我就变成那个角色了，谢谢
这话说回来，就最近这个坏女人这种形象这种角色特征也是非常流行啊，感觉
是、
嗯、
特别受大家喜欢，
嗯，
开解了
请、
哦、
有啥特喜欢的，
对，
作品可以分享分享。
哎，我听见刚，我听刚天叔说，我也想起我第一次看，我比你看的晚，我是可能是得初三了。
但咱俩这个年纪
啊，是你别说了，大哥
啊啊哦，
嗯，
对，就是那时候特流行看杂志嘛，
嗯、
然后我 但是当时大家又都很穷，我那天我坐马桶回想这事儿，真是太逗了、
嗯、
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一人买一期隔着买、
嗯、
或者是今天我买电影，明天你买什么音乐的、
嗯、
然后后天他买漫画的，我们都是差着买。就某一天我们班突然转学转来特别有钱的女生、
啊、
她就是什么都买，而且连着买，从此大家再也不用掏钱了，全都看她了，
转了一富江是吗？
对，特别感谢那姑娘。然后 她,、
嗯、
她经常买漫画的嘛，我然后我是在一个我记不清了，我感觉像是有一个那个杂志里面有个字叫什么课，
嗯，
对，这个漫画最后就是我看的那，直到我初中毕业我一直看的那个她、
嗯，
最后都会有一个伊藤润二的中文的连载。
哦、
嗯，对，然后我看第一个故事《无街之城》，
嗯、
我他妈就太牛逼了，就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觉得怎么就是从一开始那种、
嗯、
那么一个城市，然后就是因为它讲的是一个隐私，就是现在我就是大家被偷窥的这样一种害怕吧、
嗯、
是主题是隐私、啊、
对，你现在感觉是可以上升到另一种去讨论，但是当时就是纯粹是被故事吸引，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从一开始、
嗯、
冲击。
对，
那开姐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呢？
行，我试着回忆一下啊，前两天刚又回顾了一遍，但是就是确实是讲绝对没有你看的那个冲击力大。
你可以就是讲到这个展开部分停止，然后推荐大家看、
啊、靠
对不对？
高明优秀。
嗯，
就是一开始是说因为某个原因，然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女孩，然后她发现她父母她哥哥就所有家里人都偷窥她。
嗯，
然后就是你能想象那个墙上面就有很多的洞啊、她自己知道有这回事儿、
嗯、
甚至说她去戳那个洞，然后第二天发现她父亲的眼睛有问题了、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心里特别不舒服的这种、哦、
想想心里发毛、
哦、这是伊藤润二老师作品，有人跟我讲过一遍
啊，是吧、
哦、
对，你应该听过、
哦、
这也是挺出名的一篇，
又 QQ 群里面有人发了
、哦、这真是讲的，
嗯
啊、哦，
对，然后然后这个姑娘心里特别不舒服，后来她就说我去找我一个姑姑吧，姑姑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她就直接就拎包就去了、
嗯、
然后去到这城市她就觉得很奇怪，首先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戴着面具、
嗯、
然后大家就是都在她旁边窃窃私语，然后、
嗯、
对，然后而且她印象中这个城市的街道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看见的城市的所有街道上面全都是住房，没有街道。如果你要去到达某一个地方，你要穿过别人家的玄关啊、然后就直接穿鞋进去。然后而且这里面有一幕就是说他穿过这些玄关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挤进来揍一对，那个胖揍一对情侣，因为这对情侣想要自己的空间去私会。
嗯，
嗯，所以说他们这城市就是
反着的。
对，就是嗯，对于一切希望有秘密和自己私人空间的人都是不善待的。
嗯，
然后他去见到这个姑姑之后，发现姑姑是一个更，就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世界也是一个更奇怪的人，他什么衣服都不穿。 嗯， 嗯，然后姑姑就说你也尝试一下我这种感觉啊，非常好、
哦、
对，就你以前的那种都是错误的，你应该像我这。他伊藤润二很多故事里都会有这样一个人物，就怪的城市里头又有一个更怪的人、
哦、
对，然后对，我觉得肉色妖怪也特别跟这个符合、
哦、
然后这姑娘就很怕呀，她就说姑你赶紧跟我走吧什么的。 anyway， 然后就经过了一些非常曲折的搏斗之后，然后最后这个结尾其实还挺悠扬，挺不伊藤润二，挺电影化的，就是那个姑姑帮这个姑娘把一些人给挡住了、
嗯、
然后说那个你赶紧离开这个城市，我是只属于这儿的，就她这背影就光着背影就渐行渐，哇、
嗯、
太牛逼了、
哦、
当时觉得、
哦、你把故事讲完了、
啊、对不起
刚才不是说留一半吗？
请大家好好看一看。
可以就是那个对，开老师一看就是特意的把故事讲这么苍白
啊，对，
就是为了 给大家，
没有讲的挺好、啊、
就为了让大家亲自看看这个笔触、
嗯、
是吧，大神的笔触。
而且这个事儿我还挺，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因为我说了我只读过、
嗯
一篇，
嗯，
就是刚才我提到
完整读过一篇、啊、
对，完整读过一篇，其他我后来想想可能有些就是被
群里面都是乱发图，
对，然后就
瞥一眼、啊、
对，看过不少。然后我就想说这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大巴拉我来录这期，就说要专门至少要介绍一下洛夫克拉夫特，我还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就我就对这一篇的了解，
嗯，
就是 我还真没想到说就是伊藤润二老师会真的直接的就说自己受洛夫克拉夫的影响这么深、
嗯、
因为我是觉得他的作品确实太独树一帜了，
嗯，
就我没有意识到他里面有洛氏恐怖的这些东西，
起码的视觉风格是很原创，很有代表性，
然后就特别太冲击了。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能是从小看伊藤润二，但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小看洛夫克拉夫的小说，
对，是的，
对。但是你就是回过来再去看，哎，这种感觉
好像就
挺奇妙的，对、
嗯、
对。
所以说真的是很神奇。这么一想，他的作品就是给人印象太深了。你想吧，我其实那么早之前，而且是死老不乐意的、
嗯、
就给看完了，但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像开解说最后一页，就所有人有那个缝线的痕迹，
嗯、
然后所有人都贴着，我当时就啊，
操，那个太牛逼了，对，
因为我真不看恐怖小说，然后啊，恐怖小说还看过点，啊，不看恐怖电影，不看恐怖漫画，
哦、那跟我还挺相反的，
是、嗯、吧？
我是一个对恐怖特别不敏感的人，
我就怕的要死、
啊，
我就知道了，打死都不看了，真的，
所以我经常会去看这些，找一找刺激啊，
我操。鬼都躲着你走的吧、嗯、
但是参与这个录制就是挺有愧的，挺惭愧的，其实没有那么懂，
觉得聊挺好，
也就是过来复读百科而已但是就是听完这期之后决定打算看一看、啊、感受一下、
嗯、
因为刚才大巴有一点说的特打动我，就是说伊藤润二老师擅长这种平常之中的怪异感、
嗯、
就是违和感比恐怖感更重要。我就想起就是我们小时候或者上大学我们讲恐怖故事有那么多，但是唯一一个让我就真的觉得特别后怕或者是想一直能想起来，不是那些什么有鬼神然后尸体之类的、
嗯、
死亡之类的事，而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就是讲那黄大仙的那个事儿、就是。
而他怪里面又带着点美感，就是
主要是他很日常，就是那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说当你走在晚上十二点多走在很阴森的街上的时候，然后你如果看到黄鼠狼在道中间走，而且他会站起来，
嗯，
啊，他你看到路灯下他会站得比你还高，然后他就会冲你过来，然后把爪子搭到你身上，就把你魂勾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啊、
然后其实
被震撼了，
对。然后我每次想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莫名的感觉是故事哪里让我觉得特不舒服。
是黄鼠狼站起来了，
对，然后
猫鼬
嘛，对。后来大妈一讲，就是那个地方，我就发现啊，这种日常之中的不协调，特别难把握，但是其实特别吓人，
违和感，
对，那种违和感，然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棒。
其实特别想听开姐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三酸甘油脂这个故事啊。
对，
我又我又想起了三郎，
因为这是一个就给人印象非常深，你看一遍就难以忘怀的这么一个短片、
嗯、名片、
嗯、
特别想听开姐给我们说一说啊，简单介绍
就我可以说一下，我就是这次我重新回去看真的跟以前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哎，说起这个可以说一个伊藤润二老师特点，因为三酸甘油脂这篇里面可能大家肯定记得最清楚就是那张被挤的爆痘的脸、
这个、我看过
岩浆的脸、
嗯、这个我也看过，
对，这个我觉得是伊藤润二老师作品中就是最常用，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作品很少不用的一个、
嗯、
就是说对身体变形、
嗯、
身体的恐怖、
嗯、
对、
哦、
就是 body horror， 虽然这个词可能是欧美引过来，但是我觉得评价他的作品特别合适，就是畸形的身体的描绘一定是他作品高潮部分的一个、
嗯、
一个这么抛出来的一个、
嗯、
对大招，不，如果不是对人的身体的描绘那可能就是鱼啊之类的，
是反正要有
对， 对， 对，就一定是就是这种身体的东西它对你视觉冲击力特别大，就是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还会记得那一页、
嗯、
但是就它厉害在于你回来再去看从头一遍看这故事，过了好多年就是从第一页开始到最后全都是扣上的，这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讲故事大师，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 get 到这点、
嗯、
但是可能现在也是自己写文章就从事这个行业、
嗯、
我操，这就是起承转合十万家吗？这十万家不是一个坏词，如果一个东西是十万家，
开姐其实偷偷从事漫画行业啊，白天在这上班晚上偷偷画漫画
那我要是有那个体力那是太牛逼了，
是，
对，就是我觉得三酸甘油脂就是特别符合这个，就是他比如说一开始简单讲一下，一开始第一页是一个富士山、
嗯、
说是一个女孩很 崇敬富士山，可能你觉得是因为富士山很纯净，很对这种形象。然后接着第二页就他回到家，然后说他父亲是一个经营烤肉店的一个店主，他们家所有东西都是油的、黑的，洗不干净，跟第一页就对，就跟第一页形成一个反比。但是最牛逼是这个山在后面真是有大看头了，对，就是然后又说出他有一个哥哥，就是这个又提到了伊藤润二这种，就是奇怪的家庭、奇怪的学校、奇怪的城市里面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人，就是他的哥哥。他哥哥在这种油的环境里面有一个癖好，就是喝油，就一下又。那种感觉又来了，对，更怪。但是他喜欢喝，他又不是那种双一那种，就是纯粹的变态。就哥哥
双一不是纯粹的变态。
对不起，我理解就是
双一，只是在我眼里啊，他还是一个顽皮，但是没有什么太正确的是非观这么一个
坏小孩。
对对对，但不是变态。
对不起，我口无遮拦。对，就是三酸甘油脂里面这个哥哥。他还是他有惨的地方，因为下一页就说他哥哥被学校校园暴力，说他那个大家嫌弃他身上油，说你怎么还洗不干净，然后哥哥回到家里面，又开始转，就每一页都是又扣着又转，然后就欺负妹妹，然后也跟那个父亲就是杠，说你看都是因为你们我才变成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喝油，然后就对那个妹妹说，这个女主角说，你们不都说我的脸像一座火山吗？我要把我这个火山中的油脂全部挤出来，我要当这个世纪的大坏蛋，在历史上留下我的名字。对，即便被打入地狱也无所谓，我要好好享受地狱的烟火。哇，就是这种。对，然后如果有一天你看见火山爆发，那一定就是我没有燃烧的脂肪。对，这到这儿
这么浪漫，
到这儿
反胃了都。
就到这儿才是故事的三分之二吧。然后。我觉得留个悬念吧，大家可以看后面他是怎么把这个人跟火山跟家庭就是全都结合的特别紧密，然后是一个很就是很奇怪然后很疯狂，然后但又是一个很难受的故事，很悲伤的故事，
好，
很浪漫的故事，
牛逼。
好，关于这个油脂这个主题啊，这个作品的灵感呢还挺有趣的啊。
你又知道了，
它来源是这个沾满人类这个汗与油脂的棉被。这个怎么说呢，是伊藤润二以前在这个济公寺专门学校，他们是这个佛教法人学校，他们有这个佛教学习课啊，所以他们要去这个寺庙呢，要去这个寺院里去住几天，学佛法啊。在寺院里过夜睡觉的时候呢，睡觉的被子就是那种几十年没有洗过晒过，在这个潮湿阴暗壁橱里发酵过，被汗与油脂染成褐色的褶皱呢，都凝固的
大学的被子，
湿湿哒哒的被子啊，
每个大学里都有这种被子。
对，他就想把这种东西去放到漫画里去表现。很有意思，
厉害厉害。
行啊，这些电台其实差不多就到这结束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关于伊藤润二这么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内容。然后明年也就是2021年啊，会有漩涡这个动画。这个动画呢是由长滨博史导演啊 Drive 负责动画制作的，然后本来是在今年播出啊，然后延期到明年了。
只要看到这消息了，选的这还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也希望能够在明年呢看一看这个漩涡这个动画呢到底是能够表现出一个怎么样的啊怪异的一个小镇的形象。行吧，那么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期的这么一个节目，
对，
就到这结束了。那么最后其实还有一件挺小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这个和氏啊书店，我们的书店会上架这个漩涡的一个简体中文版。最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简体翻译版本这个漫画漩涡，它应该算是伊藤润二作品首次的正式的这个简体中文版。句子翻译方面呢，我对比过日文版，句型上是很贴近日语的句式的，包括整个说话的方式，包括断句还有标点，然后这也是一个完整的黑白的漫画。那么咨询过这个负责漫画的编辑也表示，其实引进过来啊，只有4页的漏点修正啊，非常少， 几乎是看不出来。反正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也不推荐大家买啊。
我靠，不推荐，就说我们这有
是就有啊。然后各位有感兴趣的想买的，可以在网上等一等评价，
嗯，
等一等这个书评更多之后呢，自己看一看，考虑考虑再说。
嗯，
反正最后就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情，好吧？
但是我觉得，对不起，我要
请讲。
但是我觉得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那个小心得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小的时候还没有机会、没有能力去买伊藤润二老师的东西，然后后来我自己就是
盗版的有，正版的没有。
对对对，就是这种。然后后来我自己工作之后也去稍微买了一点儿，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说。买这个书是为了对得起当年说你要补一张票的这种感觉，而是你再次重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买还是得看。
对对，我觉得重看这过程真的太赏心悦目了。
嗯，
嗯，是本着这么一个感觉。
嗯，
好
好，
可以。那这期节目我觉得聊得还挺好的。
嗯，就先聊到这儿，
作为一个入门级别的节目吧，算
是是推给大家嘛。
是，希望没看过的朋友都去尝试一下。
是，
我也去尝试一下。
嗯，特别推荐，多看看多看富经。嗯，
好，
行，那各位就先这样，本期这个加迪欧 Pro 节目就到这儿了，行，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